十二篮子。
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爱神。经文是马太福音22章37到38节。现在我来念给你听，马太福音22章37、38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在几个月前，福建有一位西国宣教士死了。我曾经说，在我所认识的人里头呢，他在主里是最深的，因为我比较知道他的事情多一点，就想替他写一本传记。因着这样呢，我就着手征集他平日的讲章、零篇断稿等等的，以便编辑。前几天从福建寄来了一包他的东西，当中呢有一张纸，写着寥寥几句话，是神呐、我感谢你，因为有一个命令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哦，这是何等的神呐、我不知道有几个基督徒会说，神呐、我感谢你，因为你有一个命令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是的，我们都是信徒，因着这样我们都应当爱神。世界上没有第二种宗教像基督教说爱神的，爱神是基督教独有的。圣经上说，信子的有永生，信就够了，没有说要尽心相信，心里相信就有永生，没有说要尽心相信。但是爱神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这是诫命里头的第一，就是无论放在哪儿，这总是第一，并且呢是最大的，就是无论放在哪儿，这总是最大的。我们今天要赞美神，他命令我们爱他，神喜欢我们爱他，这与他有益。信主的有永生，这是我们的益处。神不只要我们信他，并且呢也要我们爱他。爱神是神得着益处，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就会有什么光景呢？我们来看几件事。约翰一书2章15节那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可见爱父的心是一种东西，可以放在里头，也可以跑出来的。 让这个爱父的心放在里头，就能爱父了。许多少年人舍不得世界，聚会的时候啊，被人激励了，就好像要不爱世界了。但是呢，另一个时候啊，哎，又好像跟世界是不能断缘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好的在里头，爱世界的心才能丢下。有一次呢，有一个图画展览会，好多画啊，要远看才行，才好看。这当中呢，有一张要近看，才能得着其中的意思。这一张画呢，是指着基督徒的一种寓意画，画着在一个小孩的周围地下呀，都是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但是这个孩子呢，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却是两只手往前伸的，伸向窗户，两个眼呢一直注视着面前的窗户。远看的时候呢，叫人莫名其妙，那仔细一看呢，才知道那个窗户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鸽子。画上注明说，这个小孩子因为要得着那美丽的小鸽子，所以把所有的玩具都丢在地上了。这张图画的故事，它表明的呢，是因着要得那更好的，所以才把那些次好的给丢下。神从来没有叫我们甩掉什么，神乃是把更好的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如果要得的话，就自然会把好多都丢弃了。有一个少年信徒同我住了两个月，他说他不能丢下世界。他对一个老年信徒说，世界的福你都想过了，所以你能够牺牲，但是我不能啊。这个少年会信神，但是呢，他不会爱神。我们要知道，信神可以拯救你脱离罪恶，爱神呢，才能叫你脱离世界。弟兄姊妹，我们要让神的爱进到我们里头，神的爱一进入，世界就不知道流到哪儿去了。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那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一节圣经是好多人挺熟的，也是外教的人常会引用的。但是这一节圣经呢，不是说爱你家里的弟兄，乃是爱你在基督里的弟兄。很多人的态度行为叫你不能爱他，但是呢，神的爱如果进到你里头，你呀，就能爱他了。不是爱你们所爱的弟兄，乃是爱弟兄。不是爱那些可爱的弟兄，乃是爱弟兄。如果你不会爱弟兄，你里边就还没有爱父的心。如果你有了神的爱，你就不能不爱弟兄了。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呢，被人杀了，他定义 要报这个杀父之仇。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聚会的地方呢，正好是举行波饼聚会。聚会的人围着一个大圆桌坐着，正好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个杀他父亲的仇人。他就离席到外边去了，他里边起了交战，是杀他呢，是进去跟他一同剥饼呢？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他看见基督的爱，他看见自己原是神的仇敌，基督还救了他。想到这儿呢，他被神的爱融化了，就擦干了眼泪进去了，跟他的仇敌一同来剥饼。当那个人出去的时候，他不看他是仇人，乃是他在主里的一位弟兄。所以我们如果真有神的爱，就能爱一个不可爱的弟兄。约翰一书五章二到三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为什么爱神就能遵守他的诫命呢？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儿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爱主，我们必定遵守他的诫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谁能说神对我个人的命令，凡我所知道的我都遵守了呢？不知道的不必说，已经知道的都遵守了吗？有了神的命令，意思是把这些命令去找出来。多少信徒怕神给他的命令，他好像要塞住耳朵不听。我们应当知道，不止神命令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遵守，并且我们还要去找神的命令。既找出来了，就要遵守。找神的命令就是体贴神，这样呢就是爱神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儿说的呢，是我们爱神所得的好处。我看见神好多出名的儿女，但是我没见过几个是认识神的。好多人会读经，却不认识神。虽然明白圣经，却不晓得神的大能。有的人虽然讲道，自己还不懂所讲的是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主没有向他显现？就是主在他面前，若是没有主自己的启示，他仍然不能认识主。但是好多人没有主向他显现，就是因为他不爱主，不遵守主的命令。世上只有一种人是爱主的，就是忠心的人。你若是要找很认识主的人，并非在挺大 挺有名的地方去找，往往是在偏僻的地方，或者是在一间房子里头，有人在那儿服侍神。当你见了他的时候，你要看见神在他那儿。有人使我一见面啊，就佩服。有的人热心，有的人有才干，有的人为人很好，真是谦卑温柔。但是你不一定能从他身上看得见神。有人问我，某教士有什么长处呢？我说，每一次见到他，都引起我觉得神。这是神的启示。你们记得那个书念的大户妇人吗？对她的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以利沙给这个妇人看见了，看见了什么呢？他没有行神迹，每一次他来呢，不过是给他觉得他是神。弟兄姊妹，你喜欢神从你身上显现吗？如果喜欢，就当用各种方法去找神的命令，并且遵守神的命令。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就是神和基督，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神和基督是与信他的人同在，但是呢，神和基督是与爱他的人同住，不止同在，并且同住。同在有的时候是不觉得的。当你忠心寻求神命令，什么都不顾的时候，你就要得着主与你同住了。约翰福音15:9-10那儿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什么叫常在主的爱里呢？当我们才得救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主啊，好爱好爱我们。但是现在呢，不觉得什么了。虽然仍然会说主的爱何等深，但是不觉得什么。如果常在主的爱里，就要常觉得主的爱。常在主的爱里，就是给主爱的机会。换句话说呢，就是在主爱的周围。当人反对你、厌弃你的时候，你就真知道主是怎么爱你了。我们常找出神的命令，常遵守神的命令，就常在主的爱里了。主有没有一刻不觉得父的爱呢？他时刻都在父的爱里，这是因为他遵守了神的命令。要常在主的爱里，就得常遵守主的命令。神的爱如果在我们里头，就是最难最难的命令，我们都能够遵守。有人因为爱神的缘故撇下了父母，有的人呢撇下了妻子，有的人撇下了地位，有的人撇下了名声，是因为有神的爱，所以他才能。罗马书8:28那儿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节好多人都晓得， 唯独有一种人能得这益处，就是爱神的人。如果你不爱神，恐怕就没有一件事给你效力。神没有改变万事，神乃是改变你的心。如果你爱神呢，虽然万事仍然是那样，却对你呢是有益处的。有的时候我们一碰见什么呢，就觉得好怪，东也怪西也怪。如果是有了爱，就都算不得什么了。即使环境叫你不满意，如果你爱神，就都有益处。格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那儿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在这两节经文里头，我们看见了什么呢？神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永生，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呢是将来的。这将来的福，唯独爱神的人能知道。如果有人说他看见了怎么怎么样的好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还不及这个，因为这个是人眼睛所未曾看见的。如果有人说他听见了怎样怎样好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呀，也不如这个，因为这个是人耳朵所未曾听见的。如果有人想到最最好的，没有比他这个再好的了，不管怎么好，他呢也比不上这个，因为这是人心里所未曾想到的。但是这样一种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的好，唯有神的灵向我们显明了。换句话说，一个爱主的人能在今生就享受到人所未曾看见、未曾听见、未曾想到的好处。神把他的荣耀向你显明的时候，你要说，哦，这是何等的快乐，天上的荣耀太多了，你好像呢承受不了了。我们要是真为主吃苦，真肯出代价走这条道路，我们要爱主，好让主的荣耀向我们显现。雅各书一章十二节那儿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多时候我们想要得一个生命的冠冕，不知道要做多少的功，但是这儿呢，要得生命的冠冕，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爱主。弟兄姊妹，我们对神太缺乏爱心了，好像我们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爱心，这是非常可惜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如果有人真爱主，他就必定会顾念到人的灵魂，绝不会爱主而对人的灵魂漠不关心。你的工人、亲属，凡是你所接近的人， 你总不能不爱他的灵魂。约翰福音14:28那儿说，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我们爱主，不但爱弟兄，遵守主的命令，并且呢，要因主耶稣到父那里去而喜乐。换句话说，你必定会因为主耶稣到父那里得着荣耀而喜乐。这太深了，好多人都不明白主升天是到一个比他更大的父那里去，得到何等的荣耀。如果不明白这个，就不会敬拜神。我们当然愿意所爱的人得着荣耀，如果我们爱主，就必定要因主到父那里去而喜乐。马太福音10:37-38那儿说，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读了这两节经文，叫我们知道，唯独不顾一切才能更爱主。有个信徒说，敬拜的时候不只要知道神的伟大，并且呢要知道神的可爱。这是很通的话，我们到神面前是因为他可爱，所以亲近他。神怎么样爱我们呢？有很多的圣经说到神爱我们，就着他对个人，在加拉太书2:20那儿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着他对团体来说呢，以弗所书5:25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1:4:10说，不是我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爱我们，就是差他的儿子替我们死，除了十字架以外没有爱。主怎么要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次的波饼呢？主是不要我们离他太远，好像我们要忘了，所以他又把我们拖回来。我们如果记得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有多苦，主救我们的恩是何等的大，就怎么能够不爱主呢？以色列人在旷野纪念到埃及的韭菜、黄瓜等等的，他们呢竟忘了法老王的虐待，竟忘了在埃及做奴仆的苦处，竟忘了神把他们从那儿的苦难当中救赎出来。因此他们的心好像舍不得埃及。我们如果忘了十字架，也就要忘了神的爱，忘了神的爱，也就不免想到世界了。我们怎么能够爱主呢？我们读路加福音7:47，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我们如果记得我们的罪是怎么样得了赦免， 我们就不能不爱主了。如果十字架有一天不会感动你了，那一天呢，你就已经堕落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22那儿曾经很严肃地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弟兄姊妹，末了我要像从前那位老年人对那个跟他告别的青年人所说的话转告你，但愿你做主耶稣一个热爱的情人。下面我要播讲的信息题目是基督徒的种类。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4:16-18，希伯来书10:38，加拉太书2:20。现在我来念，我先念哥林多后书4:16-18。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希伯来书10:18，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说到一件事，就是基督徒的种类。我们知道在世人当中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有的呢是在所谓的基督教里，有的是在罗马教，就是天主教里头。在基督教里又分很多宗很多派，就是天主教呢，虽然他们说是一统的不分派别的，但是老老实实的说还是有派别之分。不过今天我们不是来看基督教有多少派有多少宗，我们是要来看照着基督徒的性质有多少种类。不管是在基督教里还是在天主教里，我们要来看说这些名为基督徒的人到底有多少种。我们所以这样分析，乃是要给弟兄姊妹看到到底我们今天做的是哪一种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今天呢，我们用很简单的话把各种的基督徒都摆在这儿。你若是注意的话，会很稀奇的看见基督徒的种类啊，都是两类两类的。第一种有两类，第二种呢有两类，第三种也有两类，第四种又是两类。先说这个第一种的两类，这一种的第一类呢就是假基督徒，第二类是真基督徒。假使你碰到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那么你就要分析他是假的呢还是真的呢。他真有基督的生命吗？他真的得救了吗？你就要看见
全世界基督徒虽然多，但是不过有两类，一类是真的，一类是假的。我想真假之分，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但是为着新得救的人呢，我就稍微说几句话。基督徒的真假是根据什么来分呢？是根据一件事，就是他到底得着了重生没有，到底罪得着赦免了没有。你若是碰着一个基督徒，他告诉你他不知道他的罪得了赦免没有，他不知道他里头有没有基督的生命，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神所生的儿女，他不过只告诉你说他看基督教不错，就领洗入教了，到时候呢他就来做礼拜，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假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说假基督徒是有人到教会里专门来假装的，当然那是十足的假，但是还有一般呢是真的假基督徒，他呢诚心诚意的来加入基督教，要帮教会的忙，甚至啊还有人把房子财物都捐给教会用呢。从外边来说呢，他是做基督徒是真的，从里边来说呀，他这是假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悔改过，从来没有认过罪，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做救主，从来没有得着主耶稣的生命，从来没有被神重生做神的儿女。虽然他加入了基督教，但是他里边呢没有尝到神的救恩。所以我说这是真的假基督徒。什么是真的基督徒呢？就是他悔改过，认过罪，他里边呢有主的生命，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女。这样的基督徒，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他受的教育有多高有多低，你碰到这样的人呢，他里头啊跟你里头就有一个东西在那儿相交，彼此呢哎就响应了，马上你说这个人呢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姊妹。即使你们两个人是属于两个宗派，但是里头的交通啊哎是一个，你能够伸出手来拉他的手说我们是一个。真假基督徒我只说这么多，现在呢我们就把假的呢摆在一边来说真的基督徒。那在真的基督徒里头呢，刚刚好又是两类。哪两类呢？有一般基督徒啊，他们实在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们所寻求的乃是今世的福乐，他们只接受神外边的恩典，他们实在是得救的，实在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们在世界上所盼望的所追求的乃是今生的平安和福乐。你听他们祷告没有别的，都是求平安求福气，不是为着家庭啊，就是为着儿女。等到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会告诉人说哎，你家里没有平安，我告诉你啊，信耶稣就平安啦。哎，你家里头有人生病是不是？信耶稣就好了。哦，你的孩子不听话，我告诉你， 信耶稣就听话了。你的买卖不亨通啊，信耶稣就发财了。你的事业不顺利，信耶稣就顺利了。还有，做学生的就说了，我这次考大考，我就祷告神。哎，结果呀，考卷上的题目刚刚好就是我读过的。所以呢，他就劝同学说，你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保你考试得好分数。这些说法对不对呢？我不敢说不对，但是请你记得，这在性质上是有问题的。做基督徒就是为着得平安，就是为着得福乐。有一天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为着这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食物劳力。主耶稣说，你们是要吃饼得饱。什么叫做吃饼得饱呢？就是解决吃饭的问题。任何的宗教都是解决生活的问题，唯独有基督教不是解决生活的问题。只有堕落的基督教才告诉人说，基督教是解决生活问题。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些跟随主的人有好多退去了。主耶稣呢，就问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他们来跟从我是要吃饼得饱，现在我不解决他们的生活，他们就退去了。那么你们这少数的人还要跟随我吗？或者要退去呢？退去没有别的意思，退去就是自己谋生去了，就是自己找生活去了。而跟随主呢，也就是追求那永远的。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今天你传福音，不能一直给人看见说，信耶稣是为着求平安，信耶稣是为着求福气。这样的人虽然是得救了，但是他的品质是低的，这个基督徒的性质不够。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基督徒是寻求天的。基督徒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呢，就是过河的人，从这边过到那边，从今世过到永远。我们所有的指望都不在这儿，我们所有的指望都在那边。保罗说，这至战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盼望。我们所顾念的不是今天，我们所顾念的是将来，是永远。弟兄姊妹，一个高品质的基督徒是把地摆在一边的。神如果给我平安的路，我呢就走平安的路。如果神要我遇到艰难，我也乐意接受艰难。我寻求的是圣灵，不是事物。凡在事物方面、物质方面要有所得的，要有所享受的，这样的基督徒不敢说他是假的，但是敢说他是低的。但是另有一般基督徒，地上的东西在他们里头 没有多少地位，他们追求生命的长进，他们爱主，他们要主，他们跟随主。这样的基督徒呢，可以说是高级的。弟兄姊妹，你是在低级里呢，还是在高级里呢？所谓高级低级，乃是根据你的追求来断定的。你追求的高，就是高级的；你追求的低，就是低级的。我们再来看高级的。很巧，在高级的基督徒里头啊，又分两类。有一种基督徒，他追求属灵的，追求永远的，追求主自己，可说是高级的基督徒。但是呢，他的追求都是凭着感觉，凭着兴奋。他很热切地读圣经，整天地和弟兄姊妹来往，聚会呢也很兴奋。但是等到这一个时期过去了，兴奋低落了，祷告就瘪了气，读经呢像啃木头差不多，跟弟兄姊妹交通呢，哎，也打不起劲儿来了。这两种情形，一种呢是兴奋，一种是沉闷，都证明这一班基督徒是在情感里的。他们得救了，也爱主了，也追求属灵了，但是他们是活在情感里，活在感觉里。前两天呢，有一位弟兄啊，从远处特别来看我，他里头非常痛苦。他说：“弟兄啊，我这些日子祷告碰不着主，我失去了主的同在，我真是受不了哎。”我说：“那你是不是有罪不肯放弃呢？”他说：“没有。”我又说：“你有没有什么是主要你顺服的，而你不肯顺服呢？”他说：“这也没有，主要我做的，我通通顺服了。”我就又说了：“你有没有什么是主向你要的，而你呢，不肯为着主呢？”他说：“也没有。”我说：“那既然这样吗，你就可以放心，主并没有离开你，他不过是要把你从感觉里带出来，带到信心里头去。没有一个人跟从主能凭着眼见，一个追求主的人只能凭着信心来跟从。你从头一天来跟从主，就不是你的眼睛看见他，也不是你的感觉觉着他，乃是因你得着了一个信心。你从前得救是怎么样，现在跟从他也是如何。你从前得着生命是如何呢，现在要有生命的长进也是如何。所以得着主、跟从主的人也分两类，一类呢是凭感觉的，一类是凭信心的。所以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而活。你跟从主不是凭感觉，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你们也许问了，怎么才是凭信心呢？比方一个弟兄啊，在刚得救的时候，祷告啊，
蛮有主的同在。读经呢，也蛮有味道。
来聚会啊，哦，觉得得到滋润。
传福音非常有口才，滔滔不绝，他整天蛮有主的同在。但是现在呢，他不觉得主的同在了。
那么我就要问，在他身上主的同在真的没有了吗？
不是，主的同在仍旧在那儿，不过那个同在的感觉没有了。同在的实际还在那儿，同在的感觉没有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主要把他从感觉里带出来，带到信心里去。
有一个很浅显的比方，白天的太阳到了阴雨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
那是不是没有太阳了呢？
不是，太阳仍旧在那儿，不过看不见就是了。
我们追求主也是这样，当我们刚得救或者刚复兴的时候，主就给我们一个感觉。
不然的话，我们读经呢没有味道就不读了，祷告没有味道就不祷告了，传福音没有味道就不传了。
这种同在的感觉，有味道的感觉，就像给小孩子吃药的时候啊，加一点糖。
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读圣经啊，越读越有味道。
洗脸的时候还要读一段，吃饭的时候一只手拿着筷子，一只手拿着圣经，非常喜欢读。
我也非常喜欢祷告，越祷告越快乐。
请记得，那些都是感觉，那些都是糖衣。慢慢的，主就带领我，不要凭感觉，要凭信心。
但这不是一下子就脱离的。这一段时间的长短呢，在个人身上不同。有的人呢，是半年，有的人是一年。这一段时间是感觉的生活，过了这一段时间，感觉没有了，读经没有味道，祷告没有味道，传福音没有话，就是有话也是挤出来的。这就叫枯燥的生活。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莫名其妙有一天呢，哎，又高兴起来了，读经啊又有味道了，祷告又有味道了。
不过那个高兴的度数不像从前那一段的度数，
那个兴奋的时间呢也不如前一段的时间。
没多久就又开始沉闷了。
等过了这个沉闷的时间，莫名其妙的又开始喜欢传福音，喜欢祷告了。
这一段兴奋的时间比以前一段兴奋的时间呢，
哎，又短了一点，
不久又低落了。
再过一段时间呢，又兴奋起来了。
这比第三段兴奋的时间还短。
这样逐渐的在你身上就有一种光景，说不出是兴奋，也说不出是沉闷。这个时候你就脱离了感觉的生活，来到信心里头。你的祷告不凭感觉，你的传福音不凭感觉，你的聚会也不凭感觉，你的一切都不是起落的，不是波浪的，乃是一直平平的往前。这就是老练，这
就是进步。但是到这儿啊，还没完。一个高品质的基督徒，凭信心做基督徒的，还分两类。一类他的信心都在积极方面，不在消极方面。这意思呢，就是说他的信心都是信主替他做事。虽然我不觉得主做事，但是呢，我信主会做事，我信主同在，我信主赐福，这个非常好。他一点不感觉主的同在，他一点不感觉主的祝福，他一点不感觉主的能力，但是他信主的同在，信主的祝福，信主的能力，在凡事上他跟从主，不凭着感觉，只凭信心。他的信心呢，都是积极方面的。但是请记得，这个信心还不够高。过信心生活的人，他的信心还要高一步。高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信心。主不只信神听他的祷告叫拉撒路复活，主也信神听他的祷告叫拉撒路不复活。你知道，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在下边的人说，神若是听他，神就打发天使救他下十字架。但是主不是这样，他信神救他，他呢也信神不救他。很稀奇，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工作，末了伯赛大不要他，格拉逊呢弃绝他，他还有信心。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信神祝福，他也信神不祝福。他信神工作，他也信神不工作。就是这个信心才带他到十字架上。这个信心实在是最高级的。这个信心把主耶稣带到死地，把一切旧造都解决了。所以下边才有真的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若要达到这个生命，非有这样的信心不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在那儿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呢，是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神儿子的信心该是使我们生活在地上的信心。